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约押看到敌人在他前后摆阵，就从以色列军兵中挑选精兵，使他们对着亚兰人摆阵，其余的兵交与他的兄弟亚比赛对着亚门人摆阵。约押对亚比赛说，亚兰人若强过我，你就来帮助我，亚门人若强过你，我就去帮助你，我们都当刚强，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愿耶和华凭他的意志而行。约押在战争中，而且是一个以少对多的战争中，他有用智慧，他没有说，哦，主啊，我们没有力量了，看到这些，我们依靠谁了？我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不依靠人的膀臂，不依靠马匹，好，我们就在那里祷告。圣经也有过这种战争，不过我们还是求主让我们不管是什么形式的，我们心中是敬畏上帝的。约押是去想怎么样来背负受敌的时候怎么办，精兵放在哪里，比较差的放在哪里，要怎么来作战。然后他说，我们要刚强，脑袋理智是需要用的，勇气是需要有的，但是敬畏耶和华，专心仰赖耶和华，愿耶和华凭他的意志而行。约押很敬畏，有勇有谋，有忠有信。约押还有很多优点。约押后来攻打亚门京城拉巴的时候，他表现的对大卫非常忠实，荣耀也给了君王。约押挽回押沙龙也有功劳。各位，这些事情故事都太多了，我们不去多讲，我希望不会叫各位混乱。大卫的儿子押沙龙非常优秀，而押沙龙跟约押也有亲戚关系，应该是表弟。约押是一个大表哥。大卫的儿子押沙龙可能是他所有儿子里面最优秀的。圣经上这样讲，他从头顶到脚掌没有一点缺憾。就这里应该是指着他的肉体，肉身健美先生或世界先生可以选得上。而你看他整个为妹妹报仇甚至叛逆，他有一个，他也有智慧谋略，而且有一个可能很好的优点，他有正义感。他觉得他的妹妹被他哥哥暗嫩强奸，这件事实在是需要处置，爸爸没有处置，他有正义感，拿起刀来。他错就错在这里，不要自以为有智慧。那么神给的律法法则是怎么样，你要怎么做好。但是押沙龙把哥哥杀掉了，然后杀掉了问题就很严重，因为这个还得了，他逃到这个母亲的家里去了，逃到国外三年。大卫也很想念这个儿子，但大卫不知道怎么把他接回来，又不知道怎么处置他。押沙龙也很想回去，但押沙龙也不知道怎么办。那是一个死结，而且这个死结是家里的事情，那别人也不要管，管也管不了，这宫廷的事，尤其皇帝自己的事，别人去管吗？约押去管了。约押让这对父子和好，约押让押沙龙回来，这个有功劳的，这有很大功劳。约押后来也平定示巴的乱，这有功劳。约押挽回押沙龙有功劳，但是 约押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不止一个错误。在大卫可以说晚年的时候，交棒的时候，交代他的儿子所罗门要做些什么事，大卫讲的，以前我看也觉得啊，这个人大，各位，大卫跟约押也是一样，跟你我也是一样，都是罪人，没有在上帝的恩典中，我们都完蛋了。而且在上帝的恩典中，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专心仰赖主，不要因为环境产生了这样那样正面负面极度的称赞你或极度的打击你的事，你就不能专心仰望主了，你就灰心绝望或骄傲自大，专心仰望主。以前我看大卫有一点像遗言告诉所罗门的时候，他说你一定要把约押杀掉，我觉得好毒啊，跟历代的皇帝好像啊，杀功臣杀老臣，然后来为自己的儿子铺路。我不知道大卫有没有这种心理，我再一次说，人都是罪人，我们动机不会都很纯的。但是大卫在吩咐他儿子做任何事，第一件事就是要杀约押。他先说了，在列王记上第二章第四节，耶和华必成就向我所应许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尽心尽意诚诚实实的行在我面前，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这跟箴言我们刚刚看的很像，我儿不要离弃耶和华，是我的法则，但我的法则是根据上帝的话来的，不要离弃，这给你智慧，给你聪明，给你平安。当然也会在遵行这些事的时候碰到困难，会的，但是你不要离弃，这是一个原则。讲完这个原则，大卫就说约押坏透了，你要把他杀掉。好了，约押坏透了，大卫要所罗门把约押杀掉，为什么？我跟你提供一个可能的理由。当押沙龙后来叛变的时候，后来跟大卫的军队作战，就父子作战了，大卫下命令任何人不可以杀约押沙龙，理由当然是那是我儿子，我爱他，他很优秀，他虽然造成举国的动乱，他要杀我。大卫后来也有讲，我们要赶快逃，要不然他知道押沙龙的个性会屠城的。但是在作战之前，他也够聪明，他大概也知道押沙龙军队实在不如大卫的军队，你们为我的缘故要恩待那个少年人。好，也是非常幽默的事情，圣经描述的很幽默。各位，押沙龙优秀美好，甚至有正义感，就是他只有一个毛病，这个毛病就够了，这毛病就够大了，他不敬畏上帝，他从来不敬畏上帝，包括他的正义感没有把上帝放在里面。各位，没有上帝的正义，没有上帝的和平，没有上帝的爱，不是正义，不是和平，不是爱，不是任何的美德。押沙龙有个外体上的优点，圣经上特别讲他的头发非常漂亮，长得又非常多，而且很重，意思大概是很结实，意思大概是不会有你们什么洗发精广告什么折断啊，或者什么分叉啊，没有这些事，都很好。押沙龙的那个头发只有价值啊，圣经有特别的描述过，那么那头发还象征着人的能力啊等等。在战争中，押沙龙军队败了，那在树林里，押沙龙骑着骡子，王子都骑着骡子，从大橡树密枝底下经过，他的头发被树枝绕住，就悬挂起来，哦，在那踢脚，所骑的骡子便离他而去了，因为那个头发太坚固了，他掉在那里踢了半天不断，断了他就可以掉下来逃走了，他就不死了。各位，你的优点，你的聪明，不管头皮上的头发或头皮下的脑袋，优秀聪明智慧，不敬畏上帝，不敬畏上帝的话，那个优秀可以叫你死的。押沙龙掉在那边，没有一个 那个地方也没有多少人知道，但知道的人也不敢动他，因为王有命令。后来约押知道了，约押就带着枪跑到那个地方。圣经没有描述这一幕，太凄惨了，也太这个没有描述，也正是给读者很大的想象空间。押沙龙跟约押是表兄弟，约押救过他的命，让他跟父亲和好回来。所以我不知道押沙龙看到约押来的时候有没有大喜过望。哎呀，表哥你来了，赶快把我放下来，全世界的人我现在最想看到的就是你。我在那么艰难逃亡国外三年，爸爸也没办法，我也没有办法，我们无路可走，不知道怎么的时候你替我们开路，现在把我放下来救我一命。我不知道他们中间有没有对话，我觉得以约押个性他也不能对话，对话会动柔情的，约押把他杀死了。圣经上说，约押手拿三杆短枪，趁押沙龙在树橡树上还活着的时候，就刺透他的心。我也不知道这有没有双关语，刺透他的心，好像凯撒被 Brutus 刺杀的时候，啊，也有你啊，那我死了算了。各位，对不起。约押杀押沙龙是对的，押沙龙太狠了，留下来会对全国是一个祸患。约押不但杀了押沙龙，约押警告大卫不要为押沙龙而哭，要不然整个国家会大乱。我们今天不去分析这些事，我只在说约押有聪明有智慧，他知道该做什么事。但是是不是因此大卫非常愤怒，哇，杀了我的儿子，违反我命令杀了我儿子，没有。大卫说你要杀掉约押，不是这两件事，不是这一件事，是其他的事。其他的事就是约押越了权，大卫感情很丰富，大卫私人的感情很丰富，各位我们都有，这不一定是坏事，但是我们会以私不是忘公，我们会以私忘神啊。约押杀押沙龙也有功，但是约押没有在每件事在一切的事上专心仰赖耶和华。各位，我们会犯错，我希望我讲这个道不会吓到你们，也不会吓到我自己。哎呦，犯一点错结果就是终身遗憾。上帝有恩典有怜悯有丰富的慈爱，今天沈牧师带我们这么好的敬拜，他是我们的朋友，知心的朋友，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拯救我们。但是他爱我们，他所爱的他也会管教，让我们在每个时候成败得失很强烈的时候，称赞责备很强烈的时候，主啊，叫我不偏离你的路，叫我更敬畏你，叫我在很兴奋的时候不会得意忘形，叫我在灰心到极点的时候不会对主的责备灰心。约押有不是灰心，约押有在困难的时候没有专心仰赖神。除了他杀另外两个人大卫很愤怒那是错误以外，还有一个错误，当他收到乌利亚带来的信，王的信，说你把乌利亚杀了，让乌利亚在战场中被敌人杀掉。这个事情各位，您第一次来听到听不懂也请原谅了，请就你可以跟基督徒问一问。就大卫犯错了，大卫约押押沙龙都会犯错，我们每个人都会，我们每个人都会过高过低，自卑灰心绝望，或者是得意忘形都有。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不要使慈爱诚实离开你，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他。各位，我们在一条船上，我们都需要认定主，风浪都很大。约押收到皇帝的信，杀了乌利亚，让他被杀，这个是错误的。他为什么接受了这个命令？再早一点，大卫是错误的。大卫看到拔示巴的时候，他动了淫念，这是错误的。他把人家叫来，这是错误的。在这些时候，我们多么都需要神帮助我们，神鉴察我们，神光照我们。当时我们求神在每件事上指引的时候，包括拔示巴，包括约押收到王的信的时候，或者王想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不是说我们就占卜这件事可不可以做。各位，王半夜三更叫你去他那里，你去占卜一下，你翻翻圣经，如果翻到是第几页就可以去，这想都不要想，这出自魔鬼的。你要养成一个敬畏神的习惯，你应该知道这是不可以去的。这时候你要求神帮助你，像诗篇139篇23节，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这叫专心仰望主，光照我。当然我们的心偏斜的时候，不断的念这句话，不断做这个祷告，还是可能做错。大卫应该做这样的祷告，任何时候，包括看到拔示巴的时候。各位，我们生活中都有类似的场景。拔示巴收到皇帝诏书的时候，他也应该做这个祷告，甚至那个时候也许不一定形式上做这个祷告，我觉得我是他，希望我是他，我能够这样马上跑啊。过去一定会犯罪的。约押接到这个消息，当然也是很难做决定。主啊，就是这么难，所以我求你帮助。这时候当然你也可以不负责任说，哦，我们要顺服执政掌权的皇帝下命令，我就听了。那这时候你应该听这句话，还是顺服神，不是顺服人。我觉得这都在平常的操练中会养成的。我们不一定每次都做得对，但是我们求神让我们不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专心仰赖耶和华。唉，整个这些事里面，这件不幸的事里面，好像只有拿单有这颗心，只有拿单勇敢的提着脑袋去见大卫，责备大卫。不过他的了不起不只是这件事，我觉得以拿单的公正正直，后来当然大卫也悔改啦，神也赦免啦，也有很多的麻烦出来了，这我们都知道。但我不知道，我想拿单会不会他一生最讨厌就是拔示巴，你这女人害了我的君王，犯这么大的罪，犯这么大的错误，一定我想他会很讨厌。在列王记上第一章讲到，大卫在诸多的麻烦中又碰到一个麻烦，而大家也都在沉睡当中，就大卫的一个儿子亚多尼亚又要造反了。亚多尼亚如果造反，第一个要杀的应该就是所罗门，就是所罗门的妈妈拔示巴。这干我们什么事？拿单也不必管他。哎呀，专心仰赖耶和华。拿单居然去找拔示巴，你知不知道你们现在母子有多大的危机？他居然要去救拔示巴，他要救所罗门我还可以想象，救拔示巴，我给你出个主意，好保全你和你儿子所罗门的性命。他能够被主来调整引导他的心思意念，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我们也很感谢主，我们有的时候不认定， 主继续的管教，让我们还有机会，还有悔改的机会，更新甚至走得更好。主所爱的他必管教。亚撒龙完全没有认定，他是这么优秀，他不认定主，他没有把主放在心里，他错了也没有把主放在心里。约押有的时候有的时候没有，他最后在主面前审判台前是怎么样，我没有办法判断，但是我们总觉得起码他在人间最后是不叫白头见人间，他是被杀掉了，很悲惨。我们希望我们认定主，他是我们的主，单单认定他，不要自以为聪明。我们会有不认定他走错的时候，我们可以被管教，我们可以被主的声音，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被主的声音叫回来。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主啊，不要让慈爱和诚实离开我们，不要让你的规矩，不要让你的规则、法则和你的福音离开我们。求主鉴察我们的心，光照我们的心，对我们说话，呼唤我们，引导我们。感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